内心里面发出一个赞美给我们的神，阿们。
是王神，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
请听大声欢呼，
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
请听大声欢呼，
耶和华，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甚至明心走千里，保护消息宣告你的名，要知道神的惊奇，我们称谢你，是我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我神，是我神，是我神，是我神，是我神，是我神，是我神，是我神。
好，来，大家一起来拍手，把最大的掌声、荣耀、歌颂都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
真是神奇，这世界的救主已失去，他被钉十字架，宝血为我流下，你我救主都在他肩上，
吐出
吐出最后气息，等等将他
今天你复活，你学会叫我们的称义。主耶稣，你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要我既然在罪上死，就得在义上活。主耶稣，你才能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你为了我们的过犯受害，为了我们的罪孽被压伤，因你受的刑罚我们得着平安，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着从你而来的医治。主啊，我从前如同一只羊迷失了路，偏行我自己的路，但是主，你爱我，你把我寻回到你的身边。耶稣，你是我有永生的盼望，我感谢你，我歌颂你，我要敬拜你直到永远。耶稣，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要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愿让我们的敬拜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把最大的掌声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弟兄姊妹请坐。因着主耶稣为我们死，我们有永生的盼望。阿们，
阿们。
我们如何可以来感谢我们的神呢？我们除了可以用我们的敬拜来献下我们的感谢，在金钱上面的奉献，我们更是可以来表达我们对神的感恩。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预备我们的心，用我们的奉献献下我们的感恩。如果你还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当中，或者还不是基督徒，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我们欢迎你先观礼。但是倘若你想要参与在我们的奉献的当中，我们也非常欢迎你们，我们欢喜快乐的来献上感恩。
叫耶稣，他赐下爱，医治宽恕，
是你复活，
是我的自由，那空坟墓，这是我的主的记号，
因他活着，
因他活着，
是站在神的面前好吗？请他们站立起来。
惧怕，我深知他。
真的盼望，怎么要在这里献下我们的感谢，献下我们的感恩。主啊，你那么的爱我们，主啊，我们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主啊，恳求你来，真的是愿让我们在你面前摆上的敬拜与这些的奉献，主啊，恳求你来更多的把你的爱充出来，充满在我们的当中。谢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弟兄姐妹请坐。
好，今天是那个复活节主日哈，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新朋友。那在介绍新朋友之前呢，我要介绍是从台湾而来。好，我们母堂中立灵粮堂的张君立传道，还有前中原大学的校长熊胜干博士，我们欢迎他们。好，感谢主哈，他们今天会上午在我们这边，下午会在恩典灵粮堂来为大家证道还有分享。好，那今天复活节的主日呢，我们有很多的新朋友来到这边，那现在请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新朋友，请您起立接受大家的欢迎。好，我们也会有一份小礼物送给你们。好，请新朋友起立。拿到礼物就可以坐下了。好，那现在呢，请大家把手伸向离你最近的新朋友，我们要来为他们做一个祝福的祷告。是主，感谢你在今天复活节的主日，你带了这么多的新朋友来到我们教会当中，这一切都不是偶然，这一切都有你的美意。主啊，求你保守赐福给这些新朋友，求你保守他们，不论是在家庭方面，在健康方面，在学业还是事业方面，主的你都要大大的保守来看顾他们，让他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就能感受到你赐下的恩典以及喜乐。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以上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你荣耀的名。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周周报，来关心一下我们教会的大小事情。下一张。对，好，那个欢迎我们第一次来到的那个新朋友哦，他们没拿到周报的，有没有人还没拿到周报的？好，我们同工会发给你们。好，那如果说您需要那英文翻译的话，我们后面有那个英文的翻译的同步翻译器，好，您可以跟那个音控来领取。好，然后今天就是我们节目之后呢，我们会有准备那个茶点。好，然后我们今天分两个地方，一个在这里，一个在恩典灵粮堂。然后另外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福音班，好，我们福音班仍然会继续的上课。所以等一下，如果说您对福音班需要补课，或者有对福音有兴趣的，主日之后拿着您的茶点，可以到大堂后面对面的小教室来上课。好，那我们也感谢那个张君立传道还有熊博士今天的到来，愿神亲自纪念他们的辛劳。好，那感谢主哈，我们昨天好，就是受洗典礼，我们有10位的姐妹哈受洗归入了主名。现在我们邀请昨天受洗的姐妹们，请你们站起来，好，接受大家的掌声。好，昨天受洗的姐妹，请您站起来，好，不用害羞，站起来，哇，好棒，好棒。好，请大家给他们最热烈的掌声。好，感谢主。好，请坐。好，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下个礼拜会发那个受洗证书，还有一份小礼物给他们，也求神继续坚固他们的心。好，祝福他们未来的日子会有神丰盛的恩典。好，那接下来就是灵粮生命培训学院，好，雪梨分院的主日，下个礼拜天上午会在本堂，下午会在恩典灵粮堂举行。好，那也啊，那所有的流程呢，都是由我们生命培训学院的学员来担任。那也求神来给他们智慧，来预备主日的流程。好，那我想听到这边，大家一定很好奇，什么叫做生命培训学院呢？那现在我们就请音控为我们来放一段影片。 好，所以鼓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踊跃报名生命培训学院，不止开展自己的眼界，也扩张自己的生命。好，那我们教会现在在招聘牧师助理，如果有兴趣的可以跟我们教会联系。好，然后6月12号礼拜一刚好也是 Queen's Birthday， 好，就是那我们同工有一个退休会，那如果还没报名的赶快跟 Mandy 报名。好，那其他的消息就请看周报以及我们教会的网页。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呈现一段小小的戏剧。这出戏的名字很有意思哦，它的戏名叫做《中曲后的序章》。我们常讲曲终人散，可是曲都已经结束了，怎么还会有新的乐章呢？请大家把这个问题放在心里，让我们来一起欣赏这出戏《中曲后的序章》。
更需要经营着感情。
是，你最懂了。
说起音乐会啊，我这里有张音乐会传单，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兴趣啊？
我们不需要什么音乐会啊，我们只要友情就可以喝水饱
了。够了，都快被你们晾衫了。
当中曲的尾音落下，却奏响新的乐章。当所有的后悔堆积，当时间无法重来，当人生走到了尽头，那你迈进新的开始。你不觉得这很有意思吗？走到了尽头，却又有新的开始。
那都是宣传的噱头啦。
对啊，之前不是说有一个电影挺好看的吗？可是我看他得了这么多奖，我看了也就觉得就那一般。那个电影叫什么什么什么拉链？
叫拉拉链啦。
还不都一样？
上面怎么都不讲话？
没有啦。对了，我做了一点土豆沙拉过来，你们快尝尝。
有东西吃
是有口福了。
赶紧分点。 几个简历，可是啊，哎呀，一点消息都没有。哎，反而有一家广告公司，他说要给我一个 offer， 可是啊，我觉得那个薪水实在太少，我想我应该不会去吧。
在北京呢？
哦，我啊，我还是在那家咖啡厅打工啊。
陈哥，
我啊，照着我爸的意思，读完了大学，当然要好好的玩一把了。我终于自由了。
哎，小林，你呢？
我啊，我最近在研究股票，有一家公司我已经观察很久了。根据我的推算，我们只要现在投入资金的话，保证不出半年，让你可以翻很多倍哦。这么厉害？
股票不是很了解。
哎，不了解没关系啦，你们我帮你操作就好了。我们呢，只要每个人投个几千块进去，保证半年以后连本带利的赚回来。
哎，可是万一跌怎么办？
怎么会跌呢？大学三年，我什么时候预料错了？还记得上学期期末考试，就连那个题目都被我猜得完全一模一样，有没有？
哎、对对
对，
没错。
哎，说的也是。那好吧，既然这样的话，我把我全部身家都给你了，我要赚的翻倍，好吧？
就这么点钱，我也跟了。
那个，我在咖啡厅赚的也不多，我就先算了吧。
好，没关系。这是我的账号啊。
哦，好好好好。
收到了收到了，放心啦，到时候绝对亏不了你们的。
好，不要走哦，不要跑掉。
哎，兄弟说这附近有个 party， 有证没？我先走了。
哎，你这个人说我重色轻友，你看你，你看你，
有证没不把？难道在这看你撒狗粮吗？我先走了，拜拜。
好好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哎，三美，今天真的看你这么安静啊，怎么回事？
啊，没有啦。
哦，那个，我看你们慢慢聊，我有事先忙，先走了啊，拜拜。
好好了，拜拜拜拜拜拜，小林。哎，怎么了，三美？你是不是觉得有点不舒服是吗？
没有啊。
怎么了？告诉我吧。
那个阿信啊。有件事情要告诉你。
嗯，你说。
我怀孕了。
你什么？
我怀孕了。
你确定？
嗯，出门前都测了三次了。阿信，不然我们结婚好了。一起组织家庭。
你疯了，我们才刚毕业没多久，现在您工作还没找到，那有什么能力去组织什么家庭？
那不然你说怎么办嘛？
哎，走，我带你去把它拿掉。
啊，你说什么？什么也拿掉它啊？
哎，不然我们哪有办法去繁一个小孩？
我不要。
那你想怎样？
你要听说你会负责的。
对啊，我现在就陪你一起去把它拿掉啊。
不要，那天你口口声声说你爱我，你要负责。
所以我现在就负责任带你去把它拿掉嘛。我现在都陪你一起去了，你还想想怎么样？
哎，
走啦。
不要。
那你要闹到什么时候？走啦。
我不要。
I cast my mind on Calvary, where Jesus bled and died for me. I see these wounds, he said, and tears weep, my Savior.
是没办法接听电话，请稍后再拨。
哎，这个小林到底去哪？打个电话都不接。 其实也没什么了，就是最近手头有点紧。
这个呀，哎，你那二星手机的大案子不是应该快做完了吗？那个奖金应该挺高的呀。
哎，别提那什么案子，都说了很久了，那客户到现在不能把那预算金额给我，那你叫我怎么去帮他做啊？乱做一通吗？
这还不简单，就用最简单的方式喽。
什么方式啊？
你看啊，二星手机第二代，世界上最二的手机。
桃子姐，我现在真的没有心情跟你开玩笑。
哎，说正事儿，哎，我今天上班的时候接到了一个传单，好像是一个音乐会，当终曲的尾音落下，却奏响了新的乐章，当所有后悔堆积，当时间无法重来，当人生走到尽头，让你迈进新的开始。哎，新的开始，哎，特适合你，去吧。
不要说的那么惨好不好？我现在都还没走到什么人生的尽头。
哎，不一定非要走到人生的尽头才要重新开始呢。
可是桃子姐，不过就是一个音乐会，我会能有什么人生的改变呢？我觉得这根本逻辑不对呀。
有的时候啊，不一定要逻辑通，你要去相信，去接受嘛。
啊，
比如说吧，我特别爱我儿子，可是呢他乱吃东西，把房间搞得乱七八糟，可是呢我每次看到他啊，我还是那么爱他。有时候用逻辑想想，我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不过这什么跟什么啊？
哎，你不试试你怎么知道呢？
哎呀，桃子姐，反正我就还是老话了，我就觉得一个音乐会怎么可以改变人生呢？我觉得还是靠自己比较实在。
随便你喽，反正我试着帮你了。
你好，我是小林，现在暂时没办法接听电话，请稍后再拨。
喂
喂，
哎，陈哥，你在哪？那边怎么这么吵？
我在夜店啊。
啊，现在早上8点多就有夜店了？
把窗户拉窗帘拉起来就变成夜店了，找我什么事啊？
哎，你有找到小林吗？他电话怎么都打不通啊？
我不知道啊，怎么了？
哎，他上次不是问我们借了钱去买那个股票吗？现在都一段时间，怎么还没有消息？
哦，对哦，我都忘了。算了，反正我也没差，就那么一点钱，我穷的只剩下钱了。
啊，行行行，就你最有钱。好了好了好了，你先继续逛你的夜店了，
不然你过段时间再打给小林吧。先这样子了。
拜拜。喂
喂，阿信，你找我？
哎，小林，你去哪了？我之前打了这么多电话你都不接。
我最近比较忙啊。
哎，之前你不是问了我们借了很多钱去买股票吗？现在怎么个情况啊？
这个情况有点复杂。哎，阿信啊，你手上有没有几万块钱可以借我？我准备投资一家雷曼兄弟。
小林啊，我现在连几块钱都没有，哪有了几万块借给你啊？更何况上次我已经把我全部身家都已经给你了。
那个之前是我失算了嘛。哎呀，我现在只需要再多一点点资金，就一点点，这一次一定可以一口气给他赚回来的。
哎，小林啊，我跟你说，你小心越陷越深了。
哎呦，不会了，哎，不借就算了，我还有别的办法，到时就别怪我不分你一杯羹喽。不说了，我还有事，先挂啦，拜拜。
好了，拜拜拜拜拜拜。
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呢？在玩手机呀？啊？我在开会的时候都说过几百遍了，上班不准玩手机。
对不起，老板。老板，对不起。
对不起，哎，讲对不起就有用的话，这社会还需要警察做什么的啊？啊，哎，我说你，你讲也讲不听，你听也听不懂，你懂了又不做，你做又做不好。哎， 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也没什么本钱，靠着就是认真打拼，吃苦耐劳。现在的年轻人啊，哎，
老板，老板，你说的对，你说的对。
哎，你看看这桌子啊，乱得跟什么德行似的啊！要是客户来看到的话，这怎么办呢、啊？你啊，哎，我说你呀、啊，你讲了要听，你听了要做、啊。
老板，知道了，老板。
好。对了，那个二星手机的企划案，你做完了没啊？
哦，那企划案已经。还没开始，
还没开始，你搞什么东西啊你啊？你上班就是来混吃等死的吗你啊？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也没什么本钱，靠着就是认真打拼，吃苦耐劳。现在的年轻人呢、啊？哎，我跟你说。明天我进来办公室的时候，要是没看到这企划案的话，我告诉你，你以后也不用进来上班了，听到了没有？
听到了，老板。
现在的年轻人，
哎，阿信，你怎么不跟老板说是对方公司没给你预算呢？
跟他说有用吗？他一定会跟我们讲。办法是人想出来的。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这话啊我也听了好几百遍了。那你怎么办呢？
唉，只能硬着头皮干了。哎，你好，你好，我是金牌广告公司的信，请问贵公司这一次的广告预算金额定好了吗？啊，是，我理解，但是我可能需要知道预算才能完成企划。嗯，再改也是可以的，但时间上会有点 delay 哦。好，行，我理解，行，好，我们就这样定吧。嗯，好，嗯，拜拜。
阿信，你加油哦！桃子姐下班了。
哎，行吧，桃子姐，先这样吧。
拜拜。
喂，阿信，你在哪里？怎么还不回家？
哎，我还在公司啊。目前啊，我看。暂时还走不开。
你还多久？
哎呀，我也不知道啊，可能还需要很久吧。
小陈今天一直在闹，不好好吃，不好睡。哎呀，你快点回来帮忙哄哄他好不好？
我也想早点回去啊，可是现在突然发生一些事情，刚刚老板他来催我。哎，我也没有办法。
你听，他又在哭闹了，他今天一直这样，你知道吗？我想做事情也没有办法做，休息也不能休息，我就好几天没有好好睡觉了，我快撑不下去了，你快回来，我拜托你，你快回来好不好？
好了，你现在越说，我不是也越做不完吗？行，先这样。
你有没有听我在讲？
晚点再讲。拜拜。
你听没有，信？
又是谁啊？哎呦，妈咪，这个你不用知道啦。那第三个愿望呢？
第三个愿望，
秘密啦。那么小气啊，还跟妈咪保密呢。
哎呦，妈，对了，爸爸今天会什么时候回来？
哦，这个，这个我也不知道哎。
今天学校有个同学给了我一个音乐会的传单，你看一下。
当终曲的尾音落下，却奏响了新的乐章。当所有后悔堆积，当时间无法重来，当人生走到尽头，让你迈进新的开始。小珍，这个音乐会是不是演了很久了？
这个我不知道哎，可是我同学都说这个音乐很棒的。妈咪，我们可以全家人一起去吗？
小珍，你也知道，你爹地他那么忙，我也没有办法替他做决定啊。
可是，如果爸爸去了之后，不会每天晚上回来睡觉，或者就是跟你吵架嘛？妈咪，我想我们家有一个新的开始。
是吗？这世上要真有那么好的好事，那就好了。
可是我们不试试看怎么知道呢？
不说了，你吃蛋糕啊。
爸爸回来了。
会有蛋糕吃，今天庆祝什么？
今天小珍生日，我不是前几天才提醒过你吗？
对对对，今天是女儿生日。哎，小珍，生日快乐。
哦，
哎，对不起啊，爸爸实在太忙了，一下子连你生日多少岁我都忘记了。
没关系啊，反正不是第一次，你都没有一次记得的。
哎，行啊，爸爸累了，我就先回去休息了啊。
等一下，今天小珍过生日，你就不能早点回来吗？你现在回来了，你就不能多花点时间陪陪她吗？
我也不想啊，公司事情，我也没有办法。
你怎么每天都这样啊？你看看现在都几点了你才回来，一回来你就要回房间睡觉，你把家里当 hotel 吗？
那你想怎样？你想要在小珍生日的时候吵架吗？
我不是想吵架，但你不能一天到晚不在家啊。
你不想吵架，那你越大声是什么个意思啊？
我现在又要带小孩，又要做家务，学校家里到处跑，你怎么就知道工作工作工作？除了工作你还会做什么？
好啊，那我就不要工作啊，全家人都饿死了你就高兴啊。
我不是叫你不叫工作，但是你不能把家里扔在那边不管啊。
我哪有把家里丢着不管啊？如果把家里丢着不管的话，你说我们哪有钱去买好房子住啊？啊，哪有钱去买蛋糕吃啊？你说小珍她哪有钱读什么好学校啊？你说，
你怎么就知道钱？你知道吗？每一次学校搞活动，你都不能参加，小珍她心里有多失望。每一年小珍过生日，你都不在家。他有多难过你知道吗？
我每天在公司里给客户骂，老板又骂得不停，公司又多，事情又多到做不完，我已经很辛苦了，你想还要我怎么样吗？
你以为只有你辛苦吗？我不辛苦吗？为了小珍，我把我所有的青春都给了你，你知道不知道？
所以我就说当初你把他不应该留下来啊。
说什么？
我说当初就应该带你去把它打掉，当初就不应该把它撕下来。
天不该跟你回家，我更不应该傻傻的相信我们会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够了，说什么都没用了。这一切已经来不及了。
人们常说及时行乐，在面对父母及生活的压力下，我越来越不明白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不断的努力，努力就是为了一纸文凭，然后再继续没日没夜的工作。只有当我迷失在五光十色的派对里，仿佛我才可以忘记掉现实当中的一切。只有我在那群所谓的兄弟中，才可以感觉到自己的价值。直到我吸毒被抓，我爸突然间中风，我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我才知道自己到底荒废了多少的时间。然而再多的乐子也填充不了心中的空虚。真的希望人生能有把遥控器，可以让时间重来。
一直以来，我以为靠着自己的聪明和一点点的运气，可以让我轻松致富。可是当我被钱财利益带着走，每一次的失利只会让我想要投入更多的钱。一直到当我把一切都投进去，负债越来越大，债主不断地找上门来威逼恐吓，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挽回，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路可以走，我更不知道应当如何面对每一天。
当所有时间堆积，
时间无法重来，
当人生走到尽头，
真希望有一个
新的开始。
Son of heaven rose again.
好，我们谢谢戏剧童工他们带来精彩的演出。好，我们常讲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我们的人生虽然不能够倒带重来，但是在生命低谷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重新得胜。接下来我们就要邀请前中原大学校长熊胜干博士为大家做一段见证分享，我们欢迎熊博士。
大家都认识这么多演员，大家说他们演得怎么样？很好，对不对？非常的棒。我没有办法认识每一位，但是我认识其中几位。他们演的事情我们都曾经经历过，或者我们中间的朋友，我们的朋友都曾经发生过这个事情，我们都很熟悉。各位觉得他们缺一件什么东西？遇见复活的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不能到父神那里。我个人的见证，在一个我在美国念书结束了以后，也是跟他们一样，一个阶段结束，下面有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开始往前，或者是一个转折方向。我曾经在美国为了寻求，我念完书要回到台湾，我们毕业之前，我在交大毕业，毕业之前大家都讲好我们要回自己的学校帮助我们的学弟学妹们。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我听到另外一个呼声，从中原大学来了，那时候叫中原理工学院，来了一位当时的院长韩伟院长，他呼召我们，你们来中原不但做教师，同时你们做宣教士，两个职分。我们许多人在美国的查经班，因为这样子的呼召，因为在中原大学发出来的马其顿的呼声，我们就回到了中原。我们回到中原以后，我们这些人曾经做了一件事情，非常特殊的事情，立下了中原大学的教育宗旨及教育理念，完完整整的、全面的，很少，台湾很少有大学这样做。通常小学就是礼义廉耻，大学有的时候是实践力行什么之类的，没有一整套的教育宗旨及理念。我们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跟各位老师、学生、毕业生座谈，送报董事会，然后在校务会里面正式通过中原大学的宪法。跟我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没办法详细讲这个我们的教育宗旨跟理念，但是基于这样的宗旨跟理念，我们推动了后来被教育部接纳通令全国推动的全人教育。什么叫全人教育？就是一种平衡的教育。我们提出了四大平衡。第一个，专业跟通识的平衡。你专业要很专，通识要很广，是专业通识的平衡，就是专深度跟宽度的平衡。第二个，你这两样如果都好了，还需要注意你的学养跟人格的平衡。你专业也很好，通识也很好，你的学养不错，但是你用在不应该用的地方，你的人格若出了问题，危害社会更大。所以我们要推动学养跟人格的平衡。第三，你通识也有了，专业也有了，学养不错，人格也很好，我们要推个人跟群体的平衡。 你不只是要求你自己好，我们要跟在大家的群体当中一起要合群，一起合一，一起努力，要群体的平衡。第四个平衡是身心灵的平衡。因为这几个平衡，我们做了很多的措施，我没办法一一的讲。我举个例子，我们因为要学养跟人格的平衡，我们推动了伦理的课程。我在工学院，我们一群人推动教工程伦理，在理学院科技伦理，在商学院商业伦理，在设计学院设计伦理。我们工程伦理我有参与，很多的老师来参加之外，我们影响了清华大学，有人来参加我们的教学研讨会，交通大学，我们学校隔壁的原子大学老师，慢慢慢慢我们这样的影响，通识课程在开，在科技会议里头我们也提出来列入其中的一条，各个专业的要注重他们的伦理的教育。哎，我们这样一直推一直教，我们教课多半以案例为主，各种曾经发生过的伦理的问题，工程上的问题，我们拿案例来检讨来教。最后你知道我们发现什么吗？知道有些事情不应该做，知道有些事情应该要做，但是做出来由不得我，常常要这样子做，但是我们偏偏在我们自己在做的时候，做选择的时候，会身不由己的做出另外的选择。所以一个人的生命非常的重要。我从国外回到中原，我相信我所领受的是一个有希望有盼望的道路。但是另外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我们要让学生知道，希望他们有一个新的生命，你才能够行得出来我们课堂上所教的伦理。不能只是教课程教知识，你要行得出来要靠你的不同的生命。所以我们后来就在学校成立了校区的教会，跟美国的教会合作，来在学校校区职堂，我们对大学生传福音，让他们遇见道路真理生命的神，在他们的生命中才能够改变。我们这样的推行已经从2003年开始，教会是从2002年开始，我们一样的被教会差派到校区成立这样的教会。我看到很多的年轻人来到教会，非常的高兴，看到他们生命的改变，他们碰到各样的困难，像刚刚演剧的样子，真的那些事情都会发生在周边我们的生活圈子里头。若不是因为这一位道路真理生命的主，我们遇见他，我们的生意生命不能够产生改变，要巴不得每一位都能够在主里头寻到这个复活的主，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个复活的大能。我这样谢谢各位。
好，我们谢谢熊博士精彩的分享。所以如果你的生命还没有遇见神的话，那么接下来的主日正道就请您打开您的眼睛，打开您的耳朵，用心的听今天的主题复活的生命。我们邀请我们母堂中立灵粮堂的张君立传道为大家上台正道。
感谢主，我们再一次问他们演得好不好。我也知道他们从很早就编剧哈，他们很早然后就寄剧本给我，所以我知道他们会有非常长的时间的筹备，尽心竭力哈，然后前几天就开始彩排，然后到今天早晨特别的彩排。我们再一次为所有演剧的参与的幕前幕后的所有同工再一次鼓掌好吗？我知道他们一定说，我们把一切荣耀都 归给我们的神，谢谢主。好，可是我不晓得你会不会觉得戏演得这么棒，见证讲得这么可是哎，你讲得真好，我听得真迷糊好，哎，我们怎么样把它总结在一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戏里头提出了好多人生的疑问，是不是？好，而这边这个人好像在他这个什么从美国毕业的时候，学业结束的时候，他的人生有个大转折，然后他好像觉得他找到了方向，他一生投注对了对象。所以有许多的疑问，有许多的得着，这个人生到底怎么回事？因为中间发生了一件事情。刚刚说剧里头的一些人没有碰到一个什么，没有碰到那个复活的主，怎么回事呢？来，这个复活的主今天是怎么回事？我们要来回到圣经来看这位主是怎么回事了。来，马可福音，这是我们每一个2000年来每一个复活节的早晨要读的经文。来，我们一起来读，请。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
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那石头原来很大，他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惊恐。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了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关于这一段经文的里头的详细的许多的亮光，可以在你们的门徒生活，是不是有没有配合读马可福音啊？那个里头我们会详细的来查考哈。那我今天要说的是，这个早晨所发生的事情，跟我们的人生中间所发生的种种的疑问，以及人生能够找到方向，这种种的人生的各种面貌、各种生态中间有什么关系？好，那总之呢，就是今天是复活节，复活节到底跟我们什么关系？哎。我们从台湾到了博斯住了好几年哈。那么我在博斯的教会啊，那是一个英文说英文的教会，基本上那我们平常在他那里做华文的崇拜。有一次在这个英文的教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会，然后他们的主日学也很大，所以很多的主日学小朋友比这里还多哈。很多的主日学小朋友，那个老师在前面说：“你们知道，有谁知道？”耶稣复活了以后，这个他所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哎，我脑子在想，我们这种教导的人哈，我们都在找标准答案，对不对？我脑子里马上在想，耶稣复活以后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你觉得是什么？圣经里头说的是什么？我马上就开始想，我的脑子马上在转，哪一卷圣经，哪有四福音里头的哪一个最先？哎，好像是耶稣在园子里跟说玛利亚，是不是？有一个女人在哭哈，然后哎，那玛利亚比较先，还是愿你们平安比较先？好，所以我脑子里在这样转的时候，就后面最后面有一个小女孩举手 ，I know， 她觉得她非常的强烈，所以那个老师就哦好，好像是 Jenny， 好 Jenny， 你说，结果这个孩子我心里想哇这么小，她大概才5岁，那个很小的一个哈，对那个梳两个辫子那。我想他不晓得他会说是玛利亚先还是这个愿你们平安先哈，哪一个圣经里的标准答案？就是这个小女孩是这样，那个老他这样举手，老师说好你说，他就说 The first sentence after Jesus resurrection was 耶稣复活以后第一句话是哒啦哎呀，我服了他，我们教导恩赐的所有的这些圣经标准答案要收起来。所以耶稣，哎呀，可是你知道耶稣复活
他的第一句话，他的意义是什么？是他冲破了坟墓，他哒啦显现出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跟我们相关的耶稣复活两大跟我们最相关的问题是，第一个，到底是真的吗？你有没有这个疑问？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就信耶稣了，信主以后已经两三年了。我高中的时候有一次在学校里念书，我还记得念书那天突然一下仰望云天，然后忽然在问我自己，我信耶稣信对了吗？会不会全部都是一个大骗局？会不会教会里的人都骗了我？所以复活这种事情可能吗？我最记得那一天，我高二的一个礼拜六的下午，我对着天蓝天白云，我忽然有这样的疑问：复活可能吗？是真的吗？是真的吗？你有没有这样的疑问？信主以后可能都还有这样的疑问。今天在座可能还有人还没有信主，第一次来到教会，你一定有这样的疑问：你们基督徒在说什么疯话？基督复活可能吗？好，可是2000多年以来，每一个基督徒都在传说这个，大概2000多年以来，所有的基督徒都同时发疯。基督复活，第一个有物证。今天你去耶路撒冷，仍然看到空坟墓，他们会带你参观。每一个宗教的教主，每一个伟人，每一个英雄，每一个帝王，他们都留下巨大的坟墓，是不是？我们西安有始皇陵，我们有北平有十三陵还是什么啊？我们有好多好多的陵墓来供我们凭吊。可是耶稣基督留下一个空的坟墓，这是永远颠扑不破的这个空坟。当时就有他们为了防范他说他复活，所以对那个坟墓做了百般的把守，有兵丁看守，而且他们滚上了巨大的石头挡着那个坟墓，那个石头是一般的人推不开的，所以那些妇女走在路上的时候，一边在担心说谁帮我们推开坟墓呢？有没有推开那个石头呢？一般的人推不开那个石头的。好，他们有意的防守，可是石头石头被滚开了，那个坟墓空了，那个在位者拿不出耶稣，他们找到一个耶稣的尸体就可以平息这所有的关于复活的谣言，但是他们拿不出耶稣的尸首，而胆怯四散的门徒却散在各地各方，害怕否认耶稣，却说我完全不认识他的那些门徒却重新得着了能力，四处传讲，再也不再惧怕。当时所有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发生了大事而且教会就因此而诞生。在初代的信徒当中，每一篇讲道，你去看圣经，每一篇讲道一直到第一百年第两百年，每一篇讲道共同的主题共同的信息都是耶稣复活了，除非他们全部都共同发疯。好，那么这个空的坟墓是最好的证据。另外还有这么多的人证，圣经里头总共记载了14次关于耶稣的复活，我们不一一列出来。好，那么但是有多少次有像一个人显现，像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有像两个人显现，在以马忤斯的路上有两个门徒，有像一小群人的11个门徒显现，有像500个人显现。好，所以我们来读这个经文，来一起念，请。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
并且显给基法看，一个人看，然
后
显
给
12使徒看，12个人看见，后
来
一时
显
给
500多弟兄
看，
其
中一
大
半
到
如
今，
就是到他到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说一大半还在，这些人都在，对，所以人证确据哈。好，来下面呢，却也已经睡
了
的，
以后
显
给
雅
各
主的兄弟雅各，就写雅各书的雅各，然后呢
再
显给
使
徒
看，
众使徒看，末了
也
显
给
保罗，显给写这卷书的保罗看。好，那么有这么多的人证，好，这个而这些人为了坚持耶稣已经复活的这个，他们2000多年来数不尽的人为了耶稣复活这一个信念 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辞。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确据；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而这些人却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确据。2000多年来，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个复活的见证人。复活，耶稣复活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一个道理。有一个人叫做，我不晓得国内来的中国大陆来的人有没有读过他的作品，熟悉他吗？这个名字尼克莱啊，这个人是一个这个是这个列宁你知道哈，哲学家，他是那个列宁跟这个马克思的好朋友哈，然后跟他们一起推动发扬这个什么唯物主义无神论哈，这个推动唯物主义无神论的不遗余力的一个大哲学家。所以当苏联都已他们这个共产政府都政权都已经得到政权了以后，他仍然在各地各方到四处演讲，这个宣传这个唯物主义无神论。所以呢，那个既然他要推讲无神论，当然他就要否定所有基督教相关的这个有神的哈一神论的这个有神的这些思想。有一次，1921年，他从莫斯科。这个专门到这个基辅哈，那个大也是一个大城，去呢办了一个大的研讨会，所以在一个大的体育馆里头，好，就好像我们现在什么特会哈 ，Bill Johnson 或者什么什么的一个大特会，在一个大体育馆里头，他就对上万的群众，他也办了一个大特会，可是他所传讲的是什么？是无神论，所以这个世界上没有神，哈，这个世界上好，所以他整整讲了一个半小时，慷慨激昂讲的。结果你知道，当那个时代哈，对不起，我还忘了说，那个时代所有2000年来的从天主教的罗马天主教教会到什么东正教到什么传统教会里头，在复活节的早晨有个习惯，主任牧师会站起来宣告说 "He is risen"， 耶稣复活了，所有的群众就会一起回应说。He is risen indeed. 他真的复活了。好，来，可不可以请牧师来带我们宣告一次？耶稣复活了。
耶稣复活了。
我们一起说，耶稣真的复活了。好，那一天，当这个人全讲了一个多小时的道，讲他的无神论讲完了之后，然后他问，好，现在开放一点时间，可以有问答。可以他是大学问家，所以他可以接受公开的询问，公开的质疑哈。所以大家等着有人跟他辩论，等了一下，哎，结果有一个老牧师，年纪非常大的老牧师，长胡子的，他站起来，战战巍巍的站起来，可是他说，对他转身，他不是对讲员问问题，他转身对着会众说：“耶稣复活了。”所有的群众10000多人自然而然他们直觉的反应就说耶稣这一场那个大10000多人一起说耶稣真的复活了那个宣告结束了整场演讲他前面讲了一个半小时最后大家自然而然的听到耶稣复活了就全部回应耶稣真的复活了耶稣复活了是我们心里的一个什么一个自然反应是一个永恒的回响是一个不朽的召唤不论我们外面再怎么样理性我们怎么样的辩论我们里头隐隐约约我们知道有那么一个永恒的生命有一个复活的有一个说我的人生怎么样可以重新再开始呢我知道里头有一个复活的生命在耶稣真的复活了阿们吧跟你旁边的人说耶稣阿们阿们好 那么更大的问题，这个已经不成问题，耶稣复活已经不成为问题，2000多年来早已经不成问题。我那个傻傻的高二的小女生在那边仰望云天，耶稣复活了吗？后来我就，这已经在人类历史中早已不成为问题，在我们的人性深处，在心底深处有这个呼唤，我们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问题是在什么？问题是这个复活的生命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到底为什么那些戏剧里头的人一直在找，找不到人生的答案，而有人可以在得到博士学位的时候已经知道了他要做什么，然后他一生就做这一个工作，好，他啊，然后一生在推行什么教育，然后全人教育或者什么叫，有的有人生有这么大的差别，差别在这个复活的生命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好的，有什么关系？He is risen， 他已经复活了，但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第一个，罗马书一起来念，这是我们这个礼拜要背的经文，来，请。
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
所以他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为我们定死，为我好赦免我们的罪，这个你阿们吗？好，那么他复活是要叫我们称义，是跟我们有关系的，是让我们的生活可以被称为义，让我们的生活是有目标、有盼望、有影响。所以耶稣这个复活节对我们是有实际的影响性的。复活节不是拿来给我们去吃吃巧克力糖，去找一找蛋，去找一找复活节彩蛋，不是这样的，而是跟我们实际有关系。第一个什么关系？第一个，因为耶稣复活使我们什么死后有去处，我们基督徒不再怕死亡了，因为我们死后有一个去处。本来死亡是所有问题的结束，所有的戏剧到了死亡就结束。对了，有一个人说了这个有名的话，这个人叫拜伦，他被封了爵士，所以叫 Lord Byron， 好，这个英国大诗人。拜伦说，所有的悲剧 All tragedies are finished by a death， 所有的悲剧就结束在什么？你看看所有的悲剧是不是到后来就是那个男主角忽然就得了癌症，然后他就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那个你看那个韩剧里头的，好，他要演悲剧的时候就是让那个人死了，是不是？所有的悲剧意思就是结束在一个，这是那个汤晃啊，那首长诗里头说的，死亡本来是所有的一个结束，所有的这悲剧的开始，就是定义了一个悲剧，哈，人生的悲剧，所人生无解的问题，无论再怎么样的什么英雄，无论怎么样的文人才士，在死亡面前就束手，束手什么？束手待毙，束手无策。束手被宰割。曹操是我们历史上的大英雄吧？你说他是好人是坏人，他是英雄也好，他是枭雄也好，一代枭雄。可是他真是什么他叫什么什么东西他叫什么掌握着那个君王，然后就号令天下，对不对？他一个人哈，他没有做王，叫什么？挟天子以令诸侯，对不对？他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他简直就已经是皇帝了，他是这么了不起的人。可是你知道吗？到临死的时候，他只能够焚香卖履啊，登台奏祭啊，他在那边把他的所有的遗物，剩下一些香分给那个香粉啊，香灰啊，分给他所有的这个姬妾们。好，那么留下遗书说要他们定时怎么样的焚香哈，然后这个卖履度日哈，贫贱度日，这么伤心的话，另外好多好多的话我们下午再说，现在不说了。所有的文人才士，所有的英雄英雄伟人，在死亡面前都要低头。可是你知道哈，怎么解决这个整个生的疑问？我刚来澳洲的时候要认识澳洲嘛，所以澳洲有这么多特别植物、特别动物，所以就到那个图书馆、社区图书馆去借书认识澳洲。哎，他就介绍我有一种动物叫这个 possum， 你知道哈，这是澳洲特殊动物，对不对？台湾有没有？ 没有，中国大陆有没有？绝对没有。好 ，possum 是我们中文好像翻作附属，也有人翻作带雕，因为它是有带动物，哈，它是有带的，它不是带鼠，它是带雕，比较高贵一点，它是雕啊。好，它的你看它的品种有到有这么小的，在手指头上这么小的，可是也有到这么大的，好，那各种各样的带雕，哎，可是呢，它有一个，我看那个书上告诉我们说，它有一个特性，所以让猎人很难抓到它。那个后来我知道他们说那个做那个pest control 那个在你家里帮你除虫的那种公司啊，也说如果碰到 possum 在那个家里头，有的那个他会跑到屋顶上去，阁楼上去，那个很难抓它，很难抓它。好，它是很麻烦的一个动物。你知道为什么难抓它吗？因为它是挖洞，它是老鼠嘛，哈，在田间它挖洞，可是它的洞，你终于找到它的巢了，你要抓它了。可是你要知道，它的洞绝对不是只有一个，它一定有这个有你找到一个洞口，你想你在这里去抓它哈，它一定就从另外的头跑掉了。这种动物就是它的，它有入口，一定有出口。我们人生的问题是我们走到了坟墓的面前，只有入口，没有出口的。所以千古以来哈，碰到死亡就是垂泪，碰到死亡就是吹干裂肺，好，就是一切悲剧，因为无解，因为只有进口没有出口。可是今天的耶稣不同了，耶稣哒啦一声冲破了那个坟墓。这个孩子形容的太生动了，哒啦一声那个石头滚开了，那个复活的大能出来了，他为坟墓开了口。好嘞，我下午还要再举一个例子，下午再说，现在没有时间。坟墓开了口，人生有了解答，死亡再也不成为问题，再也不是辖制，再也不是终结。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个节目，叫做他们一再的提出来，他们的那个音乐会演了12年还要演，啊，叫做什么？叫做终曲后还有序章，因为死亡开了口，死亡那个坟墓还有出路，还有出口。人生到终曲之后仍然有序章，所以他们的故事，刚刚所演的每一个故事后面仍然有希望，所以才会有熊哥的熊老师的，我们不习惯叫他熊博士，从来没有听过人叫他熊博士。熊老师就可以了，我们教会通常一般叫他熊哥。以前走在校园里头，他虽然他当校长的时候，可是走在路上还有人叫哎熊哥啊，他就一听就知道哎这是我们教会的孩子啊。那好，所以从疑问人生的许多疑问中，还有熊哥能够找到人生的人生的方向，人生的解答。终曲之后仍然有序章，当终曲的尾音落下，却奏响了新的乐章。看看他们写的多好。是的，因为这就是事实，这就是基督徒的人生。因为那个坟墓已经开了口，那个哒啦一声冲破了坟墓。另外第二点还有什么？除了人生，好，所以对不起，来哥林多前书第15章32节重要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请。
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
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明天就死了。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死亡就做了王了。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死亡就是所有人生的结局了。如果人生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人生在死亡面前就毫无解答，也毫无办法了。我们就死吧，我们明天就死了。但是耶稣复活了，所以死后是有去处的。这个乐章终结了，还有再有序章开始的，有重新的开始。哈利路亚。好，来下面第二点，不但是死后有去处，而且人生有了方向。刚刚熊哥的见证就是为了耶稣，他的人生找完全不一样，决定完全不一样。所以他没有讲很清楚，或者他不好意思讲，我可不可以再帮他补充几句，你们才懂得他的人生转折是什么意思。就是啊，他是台湾的交通大学毕业的，那是国立大学，那是有名的大学。那么在他们那个时代，大学毕业然后读了硕士，然后可以出国去念博士的时候，已经就保证了你回来就赶快回到交通大学去， 因为那个时候需要人才哈，所以他们那一批的同学都是一起出去，然后就一起就要回交大，已经都讲好了，那个老师也都约好了哈，去念几年书就回交大来。可是当他在念书的，尤其到了快要毕业的时候，他听到了另外一个呼声，是什么？是中原大学去的那个院长去发出的呼声，他没有说清楚那是什么呼声，说基督徒啊，基督徒的留学生啊，你们回到中原来吧，我们集合在一起，以基督耶稣的精神来办学吧。他听到的是这样的呼声，不是回国立大学去做研究吧，去钻到实验室里头去吧，去做科学家吧，好的。不是这样，而是来到基督徒的大学里头来一起什么？一起推动中国的教育吧，一起以基督的精神来爱我们的大学生吧。他听到的是这样的呼召，所以那个人跟他们说的是：你们回中原来，一方面教书，一方面做宣教士。他在小组在一些聚会里头也分享过。他所得到的是这样的呼召，于是呢，他响应这个呼召，他放下了交大，回交大。好，你们不知道那个意义哈，我当时也不知道，我就傻傻的就嫁给他了。等现在老了才知道，你知道吗？什么意思？国立大学，如果他在交大，他三十几年一辈子这样下来，等到他从大学教授退休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东西叫做18%，有没有听过？那个退休金存着，然后有18%的利息哈，所以等于你就坐在家里，不用在你退休了以后，你所领的那个18%的那个利息，比你原来的大学教授薪水也差不多，好，你还完全有着保存着你的。可是我们进了私立大学，那个时候中原什么也没有，一片黄土，连树都还没有种起来，这是一个很小的学校。他们回到中原私立的学校，因为是基督徒一些所办的学校，不是国立大学。我们没有这些福利。我傻傻嫁给他，后来我也在中原大学教书，所以我们离开我们的时候没有这些福利。现在明白了，老了才知道，当时就是这样的响应了神的呼召，人生有了新的方向，因为我跟随一位主，而不是跟随一个头衔去大学里头做，不是跟随世界的价值标准，不是跟随世界的利益，可以明白这个意思吗？因为他是复活的主，人生有了意义。所以再一次，对不起，所以再一次我们回到刚刚那个经文好吗？我怎么少了一个？少了一节经文。好，对不起，来，那我们再读刚刚这节经文，来，再读一次，请。
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
不是，我告诉你，这里我们要画的重点是，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那个红线我怎么漏掉了一片哈？这个是刚刚转存的时候掉了。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不用寻找什么人生方向，不用讲什么理想，不用讲什么道德了。什么理想愿景不必要，这是有一个那个乞丐歌说哈，乞丐的人唱的歌说，理想愿景不必要。品格气节随风飘，别再对我来说教，我今朝有酒醉今朝，今朝就醉，我只要眼前就好了。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就过这样的日子吧，我只要眼前快乐就好了，今天有酒就今天醉了吧，道义放两旁，什么东西要摆中间？利字摆中间，是不是？古代的人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什么故？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多么有理想。可是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不需要为自由努力什么，因为反正就要死了。是不是？所以难怪现在的人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己故，自由变成自己。那两者皆可抛，我们只要自己好就好了，我们只要利益就好了。还有人说，健康诚可贵，身材价更高，若为美食故，两者皆可抛。你同意吗？ 我们的身材就是这样改变的。真的，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人生不需要谈理想，人生不需要谈方向、谈目标，我们就吃吃喝喝吧，我们就赶快图眼前的快乐，图眼前的利益吧，因为反正明天要死了。好，下面第三点，所以但是因为耶稣复活了，所以人生有了方向，有了新的决定，完全不一样的决定，跟世人不一样的决定。第三点，还有一点呢，不但死，那死还是很久以后的事，人生有方向是很久以后的事，跟我现在活着的就有确据，有证据。好，这个是怎么来的呢？是从我们最近读的圣经。最近我们按照进度在读哪里呀？撒母耳记。所以我看撒母耳记第十二章，我们看到撒母读了十二章的请举手，好像是前天读的，是不是哈？第十二章那天哈，来，我们来读十二章的一到五节。来，我们请念，请。
撒母耳对以色列众人说：“你们向我所求的，我已应允了，为你们立了一个王。现在有这王在你们前面行，我已年老发白，我的儿子都在你们这里，我从幼年直到今日都在你们前面行。我在这里，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面前给我做见证。我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欺负过谁，虐待过谁，从谁手里受过贿赂，因而眼瞎呢？若有，我必偿还。”众人说：“你未曾欺负我们，虐待我们，也未曾从谁手里受过什么。”撒母耳对他们说：“你们在我手里没有找着什么，有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今日为证。”他们说：“愿他为证。”
我告诉你，撒母耳是这个世界上最委屈的人。如果我们今天当中有人觉得我活得很委屈，是世界对我很不公平，那么撒母耳是最委屈的一个人。为什么？因为没有人像他那么爱神。他是从出生以前就被他妈妈定了要献给神的，所以当他才刚断奶，可在以色列人可能是三岁，可能是两岁哈，顶多说三岁吧。断了奶，不再吃妈妈的奶的时候，那就被他妈妈送到哪里去？送到圣殿里头去服侍神。他就离乡背井，离开家乡，离开家庭，住到圣殿里头去。他在圣殿里头长大，忠心侍奉神，永远穿着以弗德，妈妈每一年给他做一件以弗德来，他穿着以弗德在神面前侍立，不管外面的人怎么样。当时的那个环境非常不好，许多人贪赃枉法，不敬畏神，可是他一生从小到大，他一生侍立在神面前，没有人像他那么圣洁，没有人像他那么爱主，没有人像他这样付出，摆上一生活在神面前。可是到了老的时候，竟然百姓来跟他求什么？求你给我们立一个王，因为什么？因为你年纪老了，可是我们不要你的儿子做王，我不要你的儿子做士师再来管我们，你另外给我们立一个王。哎呀，所以他觉得他什么？他被弃绝，你知道吗？他被厌弃哈。结果神跟他说：“好吧，你就给他们立王，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是厌弃我。”所以你晓得撒母耳觉得他被厌弃，他被排斥，他被拒绝。好，总之现在当那个王也立了哈，这个前面第十一章你看到扫罗王已经立了之后，他现在来到百姓面前，他跟他们说：“我告诉你，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复活的主，我们的人生就充满了这些不公平。我这样竭力摆上，可是他们挑剔我，挑在我身上挑不出毛病，就挑我的儿子。好，然后就用我的儿子来批评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们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人在做天在看。我们在期待什么？我们期待那个神会赏善罚恶，是不是？”可是这个世界常常我们觉得很多的恶神没有赏，是不是？没有罚，对不对？什么恐怖分子在那边烧杀抢掠，在那边砍人的头，怎么神没有让他打一个雷就把他给打死，是不是？好，可是这个你觉不觉得我们还比较容易处理？因为诗篇三十七篇早就告诉我们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阿们吗？好，这个我们可以学，我们也知道怎么样学，我们来学习饶恕，怎么样学习为仇敌祷告。可是我们另外有一个不平啊，愤愤不平是难以解决，是像撒母耳这样。圣经也没提给我们什么答案，只在这里在撒母耳身上让我们看到是什么，是我的善为什么没有好报。 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别人的恶，为什么神没有惩罚他？这个已经让我们很不平。可是我们还有一个更大的不平，是我这么善良却没有好报。撒母耳是这样，在家里，我们说刚刚那个戏里头的太太，我的孩子在哭，孩子在闹，我一天在家里这么辛苦，做先生的却在那里在上班，都不做家里的事，回家来就看电视就休息，对不对？我这么辛苦，为什么没有人感激我？我在公司里头，我这么有才华，为什么没有人欣赏我？我在那同样的来到教会，我这么爱主，我这么辛苦摆上，为什么没有人谢谢我？为什么没有人称赞我？为什么大家都厌弃我？大家都拒绝我？你觉不觉得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这是我们人生最大的问题。好，你知道问题，你知道答案在什么吗？第一个，我们的善是什么？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我的儿子小的时候，两岁的时候，我妈妈那个时候跟我们住在隔壁，打通了门，所以等于是住在一起。本来非常愉快哈，这个妈妈爱孙子，这个什么他是他最小的孙子，当然非常爱，非常好。哎，可是有一天我在楼上，在书房里头，我听到楼下怎么搞有声音，然后有不愉快的声音，然后我就听到我妈妈说：“你这个小孩怎么这样呢？你怎么可以从那边跑过来打婆婆嘞？”哎呦，我就想糟了，我的孩子在打婆婆，那不就打我的？我们叫婆婆哈，我们台湾人叫外婆，你们叫姥姥是不是？我说哎呦，我的妈妈跟我的孩子有了纠纷，我就赶快下去，怎么回事？那我妈妈就跟我说，这个孩子今天不晓得是怎么搞的，他从那边跑过来，在我腿上这样子打一下，因为他跑过来才这么高，就打婆婆腿一下。哎呀，我觉得这个大不敬哈，所以我当然就小兄你过来，你告诉我。哎，他就叫小熊，我们家就一熊爸爸，一熊妈妈，还有一个小熊。他小熊还有两个熊姐姐。小熊过来，那你怎么可以从那边跑过来打婆婆嘞？小孩站在我前面，怕怕的，很委屈。我没有从那边跑过来打婆婆啦。哎呀，就换我很愧疚哈。我伤害了小孩脆弱的心灵，因为我没有看到事情的经过，对不对？我只是听到，然后我就听我妈妈讲，我怎么相信一面之词，我就冤枉了我的孩子。哎呀，我顿时满心愧疚，所以我就蹲下来，好好的温柔的看着他，孩子，那么对不起，妈妈冤枉了你。好，请你告诉我，刚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是从那边走过来打婆婆的啦。他觉得他好善良，他觉得他没有做错事，你懂吗？我们人间的善常常不过是这样。所以孟子说什么？50步笑什么？100步。打仗的时候逃命，大家逃，有的人逃50步就停了，有的人逃了100步，那50步的人笑100步的说：“你们那么胆小，好，你们那我们这么勇敢。”可是他自己也跑了50步，我的孩子他没有跑过来打，可是他是走过来打，他一样打，可是他觉得他很公义，他很善良。第一个，我们的善常常不过是这样，我们在神的绝对的公义良善面前，我们就善就不过像一件破什么衣服，圣经说的是不是？是破烂的衣服，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因为他是复活的主，因为人生还有出路，在死亡之后还有序章，在终曲之后还有序章，那么我就可以像撒母耳一样，我也就甘愿像撒母耳一样来到神，甚至也来到人的面前。撒母耳记上8:21说，撒母耳将百姓的一切话陈明在谁面前？神的面前。因为这位复活的主，我们人间所有的冤屈，所有的不平，都有了一个对象，都有了一个倾诉的对象。我不需要去跟人斤斤计较，我只要来到我的神面前，把我一切的情况向他陈明。若是死人不复活， 我们就吃吃喝喝吧。我告诉你，再换一句话，若死，来请念，若死人不复活，
我们就爱爱恨恨吧。
懂我的意思吗？若死人没有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同样的，若死人没有复活，我就活在我的爱，活在我的恨，活在我的愤怒，活在我的喜乐。我一下高兴，一下恨，是不是？一下忧愁，一下快乐。我一下觉得对，一下觉得错。我一下觉得善，我一下觉得恶。我就在这些的纠缠里头吧。但今天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他为人生带来了所有的解答。死后有去处，人生有什么？有方向。活着有什么？有证据，有诉冤的对象，有证据的来源。来，我们一起来唱，因他活着，所以我能面对明天。为什么这首诗歌这样说？我们从小就唱这样的诗歌，今天我们明白，因为死后有了去处，因为什么？因为人生有了方向，因为活着，我所有的冤屈、所有的情绪、所有的愤愤不平，都有了倾诉的对象，也有了得着了证据，我可以放手把这些愤愤不平交给他。阿们吗？我们一起来宣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要站起来，可以，请。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
因他活着。
新的方向。另外，我因着他复活，我的所有的冤屈、所有的情绪、所有的愤愤不平，是不是今天愿意放在他的面前，来到他的脚前，来得着他从他而来的证据？ 有这样的人，你今天在这三方面做了决定的，请举手。是，你愿意吗？你愿意吗？今天你不再惧怕死亡了吗？今天你愿意你的人生做一个新的决定，做一个人生的方向，你的有新的追求吗？今天你的愤愤不平的感觉，你的情绪，你的难以饶恕的地方，你能够放下来吗？你愿意放下来吗？你愿意吗？好，谢谢，谢谢手，谢谢你们在主面前所举的手所做的决定，主都看见了。我可不可以请你再做一件事，把它写下来，在你的周报上写下来，因为周报上有今天的日期。写下来，你今天相信了什么？你今天决定了什么？如果有一个人是你要去打一个电话的，你又要跟他放下你的愤愤不平的，你下了散了会，马上就做，可以吗？如果那个人就在现场，就在我们当中，等一下一散会你就去拥抱他，好吗？好吗？今天让我们的复活节是不一样的，从这个复活节，我们真的要开始来过一个复活的人生。
Amen.
复活的生命。
阿门。
阿门。让我们今天做一个决定。阿门。是的，因他活着，明天我能面对明天。
是的。
我不再带着我的愤愤不平。
是的。
我不再带着我的情绪，我也不再带着我的惧怕，我也不再带着我自己的满怀的壮志、希望的计划。我这个世界从世界而来的价值标准而来的计划，我不再这样面对明天。因他活着，我有新的态度面对明天。再来一次，因他活着。在唱的时候，请你写下你的决定，写在周报上，写下来。我要怎么样面对明天？我要去拥抱谁？我要去解决跟谁之间的问题？我要去跟谁一起来到神面前得着证据？表达过相信耶稣的人，今天你看了这一幕精彩的戏剧，你听到了一个生命的见证，你也听到了圣经的话语。我们真的发现了这一位主是复活的主，而且因着他的复活，我可以不再惧怕死亡，因为死后有去处。另外，也因着他复活，人生有了新的方向。也因着他的复活，我活着有证据，也有为我作证的对象，作证的人的神。所以我要来接受这一位复活的主。有这样的人在我们中间吗？你跟刚刚的基督徒一样，举起你的手，我们可以为你一起祷告。你愿意在今天这个复活节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接受这位复活的主成为你生命的主吗？有这样的人吗？你跟刚刚的基督徒们一样，举一个手表示一下，我们一起为你祷告。有吗？有吗？好的，好的，是有旁边的人可以陪着他一起来，我们走到前面来好吗？是的，是的，来一起陪他一起走到前面来。另外还没有觉得，来，也欢迎你，欢迎你一起走到前面来。这是一个你一生难以忘怀的复活节。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因他活着，人生再也不同了。因他活着， 者。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请在前面来，请在前面，不怕，来面对面对讲台，不用面对群众，面对讲台。阿门，阿门，我面对神，谢谢主，阿门，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还有吗？可以，欢迎你再出来，再出来，这是你一生难得的机会，这是你一生重要的决定。是的，这一位主，这一位复活的主，从今天就可以成为你一生的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好，现在我们邀请在前面的朋友跟我们一起祷告。我祷告一句，可以一起祷告一句。亲爱的主耶稣，你是复活的主，
是复活的主。
因着你复活，
因着你复活，
我死后也有了去处，
我死后也有了去处，
我的坟墓开了口，
我的坟墓开了口，
我的人生有了新的意义，
我的人生有了新的意义，
我也要做出新的方向，新的决定，
我要做新的方向，新的意义，
我所有的情绪，所有的不平都在你面前得到了解答，
我所有的情绪，所有的不平在你面前得到了解答，
我也把我所有的罪交给你，
我也把我所有的罪交给你，
求你用你的血洗净，
求你用你的血洁净，
求你保守我现在所做的跟随你的决定，
求你保守我现在跟随你的决定，
我要一生跟随你，
我要一生跟随你，
我要更多的认识你，
我要更多的认识你，
我要走入那个更丰富的复活的生命，
我要走入那个更丰富复活的生命，
求你牵着我的手，
求你牵着我的手，
不但做我生命的主，
做我生命的主，
也做我每一天生活的主，
也做我每一天生活的主，
我把我自己交给你，
把我自己交给你，
主耶稣啊，我相信你，
主耶稣啊，我相信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就一起说阿门。我们把一些荣耀掌声归给他。好，谢谢，请有同工们带着你们一起啊，有小礼物要送给你们，谢谢谢谢，因他活着，谢谢。
复活节主日，那今天复活节主日呢，我们有准备很多丰盛的点心。那我们现在先请各组的同工，好，各组的同工，请你们到你们的桌前来预备哈。对，好，然后呢，我们等一下领餐的时候，我们是先请我们的长辈先领，然后我们再请家庭有带小孩、有带那个儿童的，好，再来领。然后另外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今天有上 C4 金兵班的话，主日之后还是在大堂要有上课。好，那在领取餐点之前，我们要请我们的主任牧师李守伯牧师为大家做一个谢饭的祷告。
在这边先祝大家复活节快乐，
复活节快乐，
跟你旁边左右说复活节快乐，
复活节快乐。
在这边也再次的谢谢所有的幕前幕后所有的同工的摆上，我们给他们一个掌声好不好？我们的导演、我们的演员、莹莹的敬拜了，还有我们的讲员，在这边我们非常谢谢母堂来的君立传道跟熊哥，我们在这边要代表教会，我们送他一个小小纪念品，谢谢他们， yeah. 谢谢他们。好吧，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领受神的祝福。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何等的感谢赞美你！今天是你爱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荣耀得胜的日子。是的，主，我们可以因着耶稣，我们可以对死亡说：是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是啊，你的权势在哪里？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我们可以拿着这复活的权柄，我们可以向魔鬼夸胜，我们可以向死亡夸胜，因为这些都不能够再胜过我们。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有个得胜的生命，因为我们 来影响我们周围的人，主要带下我们复活得胜的生命，主要以至于他们可以从我们身上看到荣耀复活的主。我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平安常与我们同在。同时也感谢主，也赐福所有今天预备所有餐点的弟兄姐妹，他们的辛劳你都纪念，都摆上，也所有的食物也求你洁净，让我们每一个人吃了身心灵都得健壮。也继续保守我们一下，在用餐的时候彼此交通，分享喜乐的时光。谢谢主，听我们祷告。以上祷告感谢祝福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把荣耀掌声再次的归给我们的主，哈利路亚。好，那么好不好，请年长的就55岁以上60岁。